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我们看大卫现在的处境真是悲惨，失去了王的荣耀，失去了王权，失去了很多臣仆，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切都离他而去。为什么会如此？因大卫犯罪的缘故。罪带来上帝对他的管教，神管教大卫的目的不是为了毁掉大卫，而是更爱他，修正他，使他能够回到义的路上。神对大卫的管教也是公义的体现。在神学上称神的管教为严厉的慈爱，不是离弃大卫，也不是抛弃大卫，而是神爱大卫的表现，就要管教他。在第十七章，大卫极其的落魄，在神的管教之下，神也没有不顾念大卫，反而顾念他。有恶人想要设计害大卫，神依然以温柔的慈爱，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保守大卫，挫败恶人的计谋，又使我们再次看到上帝的约是何等的信实。神向大卫立约的时候怎么说呀？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大卫受管教极为悲惨，极为悲惨。他的臣仆要设计害他，神呢，也用温柔的慈爱保守大卫，挫败恶人一切的计谋，保守大卫不至于被追杀死掉。我们只有认识神的约，才能够看见神的丰盛。不在约里面去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猜想神是否怜恤我，是否对我还有恩慈，神是否会离弃我，就会有各样的猜想和怀疑的。神在约里面对待大卫，拣选他，训练他，犯罪管教他，管教不是离弃是爱大卫。神的慈爱永不会离开大卫的。十七章一节，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西多福是谁呀？是谋士。大卫在位的时候给大卫献祭现在呢，亚西多福又给亚沙龙献祭，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喜爱站队，对自己有利，他就站在那边。大卫在的时候为大卫效力， 现在大卫因犯罪的缘故暂时离开，他就献祭于亚沙龙，帮助亚沙龙来追杀大卫。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亚沙龙还是亚西多弗还是其他的人，对待大卫不友善或者谋杀大卫，这都是与上帝救赎的计划相抵对，与神相抵对。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攻击大卫就是攻击神，破坏大卫的计划就在破坏耶和华的计划。这个可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亚西多弗这位机会主义者总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化，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谋略，在此在做恶事。他所做的是阻碍上帝的计划，是撒旦的仆役。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教会里面恶意的攻击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件小事，这是破坏上帝天国计划推动的过程中设下绊脚石，恶意的毁坏神的百姓，恶意的破坏教会，这一切都是与上帝为敌的。亚西多弗的计划能成功吗？不能成功的。五节，亚沙龙说，我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么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问他说，亚西多弗是如此说如此说，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弗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丹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石头都不剩下。我们看这个亚筛的计谋好像比亚西多弗更加具有优越性，因为他的表达给了亚沙龙一种强大的欲望，凸显他的权力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追赶大卫。亚沙龙听到之后呢，他也认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弗的计谋更好。经文上这样写道，这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弗的计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我们看到两个人拿出不同的计策，亚沙龙 看重亚筛的，拒绝了亚西多佛。看到这里啊，我们说大卫现在在逃亡啊，在被上帝严厉的管教。我们也同样看到，在逃亡的过程中，上帝以温柔的慈爱来保护大卫。恶人的计谋好像会得逞，但是神借着另一位的谋士破坏了上一个出计谋的亚西多佛。神如此的爱大卫，是否是因为大卫足够的优秀呢？根本不是。23篇告诉我们，为他的名，为他的义，引导我走义路。神在于我里面看顾大卫，神在于我里面保护大卫，神在于我里面在拉着大卫的手，就算大卫现在极其的落魄，像亡命之徒一样不断的逃亡，但是神还是保守眷顾大卫，神与他立约，不是吗？我们要充分的了解神的约，我们才会有喜乐；充分的了解神的约，我们才有平安呢。只有把自己放在这个约的里面，体会、理解、好好的思考，一切的忧虑全部都消失了。大卫那么惨了，那么惨，人人都与他为敌，上帝不与他为敌，上帝爱他，管教的时候也不是以大卫为敌，而是更爱大卫，希望这个犯罪的人了解神的恩典，希望这个犯罪的人知道神的约是何等可靠，神希望这个犯罪的人重新转向他，更爱他，只不过是用严厉的慈爱。现在神要破坏亚西多谋的计谋，降祸于亚沙龙，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在阻碍上帝救赎历史计划的进程。神要败坏这一切的恶人。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教会里面约束自己的头脑，管住自己的口，不要以恶意攻击上帝敬虔的百姓。所有的攻击都会落空的，心怀恶意的人必败。户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佛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从17节到23节是看到有两个人去报信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卫，一个是约拿丹，一个是亚西马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相似的场景，很相似的场景在约书亚记出现过。约书亚记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的时候，两个探子被一个女人藏了起来，女人的名字是妓女拉合。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这两个人报信给大卫，亚沙龙知道了，就想把两个人捉住。同样出现一个女人一个妇人保护了他们。我们看到在上帝救赎历史的计划中总有女人的出现，而且 他们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参与了上帝救赎历史的计划。十九节这样写道：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做这件事情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大卫这个时间失去了王所有的一切。帮助大卫有什么好处？帮助大卫能带来什么利益？带不来。亚西多夫为什么设计要害大卫？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像赌徒一样在赌，谁得胜我跟着谁，谁权力大我就侍奉谁。这个夫人所做的事，跟利益没有关系，他也不能够肯定，大卫是否能够完全得胜，但是这个夫人是有信心的，信心使他冒险去保护这两个传达信息的人。这个夫人所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对大卫个人单单的忠诚，而是对神向大卫所立之约的忠诚，就是对弥赛亚的忠诚，以舍身忘死的牺牲去保护这两个送信的人。不要轻看自己的微小，微小的人一样进到神的救赎计划中，微小的人也可以被上帝所重用的。我们看到路德，我们看到他玛，我们看到拉合，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周游各城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除了有门徒跟着他，还有谁？有几个妇女，几个妇女，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这些妇人，他们凭着信心参与到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与神的救赎之功有份。虽然很微小，不起眼，被神看中，被记录下来，被历代基督徒所颂赞。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是信心的勇士，信心的女英雄。二十三节，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西多佛的死是绝望之死，他受到了打击。大卫做王的时候献祭得到肯定，亚沙龙在位的时候他同样献祭。你看啊，他献祭啊，他献的祭啊是攻击大卫，除掉大卫，但是在亚沙龙的心目当中不看重他的计谋，他的权威受到漠视，他所献的祭不被看重，也意味着他这个人不被看重。他很有先见之明，他知道亚沙龙不看重他，他在亚沙龙这里没有什么希望。大卫回来做王，亚沙龙败了，他也没有办法再侍奉大卫，因为他曾献恶祭要杀害大卫。他一定知道死罪难逃，他一定知道自己是个 无用之人，彻底的绝望，因此他就自杀。因此不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要成为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是没有机会的。大卫在诗篇55篇13节15节也写道，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以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这个诗里面就包含了亚西多佛，原来离大卫很近，是大卫的谋士给大卫献祭的，大卫很多事都要去问他结果呢，最亲近的人背叛了大卫，犯罪所带来的代价多大，自己的儿子夺取他的王位，自己的谋士反过来要害他，谋士像知己的朋友，经常谈论以为甘甜，常常同行现在连大卫最好的谋士都背叛他，但这个谋士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真的侍奉神，利益者，见风使舵的存在。24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席亚鲁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亚沙龙所做的是破坏神救赎的计划，他还很得意，好像一切尽在把握中。到了18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计划当中失败了，他谋划的全部都破产。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基列的罗基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间大卫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王的荣耀，王的王权，王他的仆人军兵，这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非常少的一少部分，他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是否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人乐意的接待款待大卫，同时也看到神向疲惫逃亡的大卫伸出了救赎和慰问的手，要恢复他的勇气，恢复他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严厉的管教之下没有不怜悯大卫，神绝不会离弃自己所拣选的人。你看这三位仆人做什么事情，带着吃的喝的来顾念大卫，而且带的东西很详细，被褥盆小麦大麦蜂蜜奶饼非常详细，就看到他们带着精细细心 来馈赠给大卫。虽然大卫是亡命之徒，他们依然对大卫的将来有信心，就是对上帝有信心。他们不是慧眼识人，他们晓得那约，他们知道大卫是受膏者，准备了丰盛的一切供给大卫。所以神真的是爱大卫，在管教的里面依然是怜悯给大卫。大卫就在诗篇四十一篇一到二节写道，眷顾贫穷的人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使他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大卫经历了许多，他也认识到了神对他的保守，对他的眷顾。我们真的只有在苦难里面才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不在苦难里面对上帝的认识极为的肤浅。因此十七章不是简单的道德教训，我们看到亚西多佛的献祭是与上帝救赎的计划为敌，我们看到亚沙龙想完全的夺取王位谋杀自己的父亲也是与上帝的约为敌，我们看到朔比、玛基、巴西莱他们拿出许多的东西来供给大卫，不是慧眼识人，而是对上帝的约有信心，对这位受膏者的将来有信心，完全出于对上帝应许的信靠。所以在十七章也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我自己，就算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严严地管教我们，在管教中神绝对不会不怜恤我们，绝对不会不保守我们，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的。在严厉的慈爱中也有温柔的慈爱，好像我们管教孩子一样，管教孩子的时候是严厉的慈爱，管教完之后不是要擦去孩子的眼泪，拥抱孩子，安慰孩子，告诉孩子父母是爱你的，管教你是为了修正你的行为，除去你的愚昧，父母总是爱你的，管教不是为了丢弃你。大卫就经历上帝如此的爱。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晓得你的约是不变的。你在约里面对待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你管教他，他遇到危机死亡环绕他的时候你保全他保守他，你的约永远可信，你的信是诚然可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思想你这美善，使我们以敬虔的样式来面对当下的生活。我们也有悖逆，愿主于严厉的慈爱管教，在严厉的慈爱中也使我们可以体会，可以感受经历你温柔的慈爱，使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约何等真实，何等诚实，何等的不变。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